本节目由北美掘金为您呈现。获得更多信息，查看过往节目，请前往 YouTube 频道北美掘金永明优。
请到的是明尼苏达大学法学博士、资深信托和遗嘱律师王林女士。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话题，跟我们每个人都是相关的，主要是关于遗产规划方面的法律问题，美国的遗产继承、美国的遗嘱和生前信托的这种区别在哪里，包括委托书的重要性啊等等这些话题。特别是对于房地产投资者来讲，我们今天会专门来讲一讲 probate 遗嘱认证的过程，因为这个对于大家去做投资、去找折扣价的房子是很重要的一个知识点。你要去理解这个过程，然后你才知道怎么样去接触到那些处理遗产的人，然后怎么样从他手上把房子以很好的价格给买过来。所以今天在这方面呢，我们请到了很专业的人来跟大家做一个
欢迎来到黄永明先生的北美掘金秀。无论你是哪种角色，生意人、职场人、学生、父亲或是妈妈，你希望获得更高的收入，建立自己的财富，获得财务、时间和地理自由。为什么？因为你想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你的家庭，照顾好你的员工。你想要有更多的机会旅行，更多的时间陪伴身边人。如何做到？这是一个价值百万美元的问题。北美掘金秀就要告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
好，哎，王女士很好，很高兴呢，今天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连线。您是第一次跟我们的观众见面。刚才我也稍微介绍了您一下，您再稍微跟大家讲一讲您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好，谢谢黄老师。大家好，我是信托遗嘱律师王林，我们主要是从事信托遗嘱领域的律师事务所。那我们的律师事务所呢，是主要是为大家起草信托和遗嘱的文件，来保证如果我们过世的话呢，这个资产可以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分配给我们的家庭成员和子孙后代。那我们也和美国的遗产认证法院 Probate Court 有很密切的接触，因为如果说一个人在过世的时候呢，没有留下信托文件，那按照美国的这个法律规定呢，就是要进入到这个遗产认证法院的认证程序了。那就像刚才黄老师介绍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法院是有可能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把我们的这个资产就是法拍掉的，就是所谓的这个遗产房、遗产认证法院的这个拍卖的这个程序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朋友是能够得到非常性价比很高的这个房子的，就是便宜的好房子。那么具体是怎么做的呢？今天我们的这个连线当中也会和大家具体的介绍。那非常感谢黄老师，谢谢。
嗯，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对于很多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来讲，尤其是有资产的华人，包括我们的观众、我们的学员，因为我一直在跟大家讲说，你需要有资产，你需要有资产才能够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上面生活的比较好。那如果说你在美国有资产的话，我想问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律文件来对这些资产进行保护呢？
是的。比如说像我们在谈到资产保护的时候哈，首先我们就是谈说这个资产可能会有哪些风险，那就这个风险呢，我要起一些预防性的措施。那其实我们可想而知，什么时候这个资产会比较容易有风险呢？比如说我神志清楚，我是健康的，那我虽然说可能也面临着各种风险，但是毕竟我还可以去对这些风险进行防控，甚至是风险出来之后，我可以对这些风险进行紧急的处置。但是如果要是我自己本身都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神志不清了，或者是我过世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没有办法再对我的这个资产进行保护或者防控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往往也是我的资产最危险的时候。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建议大家做一些相应的法律文件，提前的对这个资产进行一个保护的状态。比如说像有一些朋友认为，如果我要是神志不清了，那是不是我的配偶、我的子女就可以直接来管理资产？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哈，比如说像现在我在市场上在购置房产，就是我是一个潜在的买家，那有一个卖家呢来 接近我 approach 我，就说哎，说我现在房子手头有一套房子，这个房子很好，但是呢这个房子不在我的名下，在我的先生名下。那我先生现在已经是一个神志不清的状态，那我是他的太太，我可以出具呢，第一我可以出具我先生和我之间的这个结婚的证明，证明我们的夫妻关系。第二呢，我能证明我的先生他现在神志出现了问题的这个相关的医疗诊断证明。那这时候我作为他的太太，我是不是就真的能够把这个资产卖出去？其实稍有经验的买家或者是对于房地产市场感兴趣的朋友就会知道，这个交易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因为一方面的话呢，这个房子是他先生的资产，我们不可能和他的太太去做这个交易。另一方面，即便说双方撮架结束了，双方都同意去以一种某种价格成交，其实在政府的这个领域呢，他也是没有办法帮我去做这个地契登记的。因为这个地契现在是在先生的名下，那太太在没有特殊授权的情况之下是没有办法帮先生签这个字去卖房子的。那除非说先生在神志清楚的时候呢，就留下这个财产代理协议和医疗代理协议，就说如果我神志不清了，我请我的太太或者请其他的亲朋好友帮我做财产和医疗的决定，那么家人拿着这份合适的授权才能帮我去管理这个相应的资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过世的问题。就像有一些朋友认为，我过世了，我的资产是不是理所当然的就会让我的亲朋好友去继承，但其实也不是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刚才黄老师讲的，在遗产认证法院 probate 经常会捡到一些便宜的好房子，就是遗产房的问题。因为在一个人过世之后啊，如果没有信托遗嘱文件的话，这个资产是自动的要进入到遗产认证法庭的认证程序的。这个法庭呢，他会根据我们的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决定资产怎么分，比如说有没有配偶和子女，没有配偶和子女的话，有没有父母，有没有兄弟姐妹，有没有侄子女、外甥子女、表亲堂亲，就是一个关系由近及远的顺序。那么在整个这个法院的认证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它不是找合适的继承人，它是找有没有债权人。就是说他首先要保证的一点，这个法院要保证的，就是一个人过世之后，这个过世的人的资产足够去偿还他的债务，不要出现一个人人死债黄的一个情况的发生。那么
对，就是美国这边很多人可能他过世以后还欠了很多的，比方说医疗费啊什么的，
是的，
对吧？他要去偿还这些。
对，其实呢，一个人在过世之后，他可能欠的债非常的多，比如说像可能有一些朋友最直观的，这个房子上有贷款，我没有还清，没了，那银行着不着急？贷款银行他肯定很着急，他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做。那再包括像黄老师说的，这个人可能在生前他有过一些比较长的医疗记录，他进出医院，他做过很大的一些医疗方面的一些举措，甚至可能有一些老人啊，或者说身体不好的朋友进过这个 nursing home， 有过长期护理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他有很高的费用。还有一些比如说可能他在生前呢资产状况不是很良好，所以他现在有非常多的政府的债务，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政府的税费没有还。所以说他在法院的时候呢，法院一旦发现有这个情况，他就会进入到刚才黄老师讲的说大家可以捡便宜的这个环节了，就是这个 probate 的这个公开的法定拍卖、法定销售的这个环节。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其实呢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这个资产能不能卖到这个过世的人欠的这个钱的过程，这个价格。比如说可能他过世了，他的这个资产可能如果到市场上去公平的去出售，可能能出售到100万美元，但是呢现在这个人的债务只有50万美元。那一旦这个资产进入法院，其实我们都说叫时间利益啊，他就是要考虑说我到市场上公平出售，可能这个事情要拖一年两年，特别是房子的转手，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可以拖很长的时间。那这个贷款公司愿不愿意等，政府愿不愿意等，比如说欠了医疗费，医疗的这个机构愿不愿意等。那如果这个相关的这些债权人不配合的话啊，就是说我不愿意等了，那么政府就会把这个资产的信息公布在他的这个网站上， 或者是公布在当地的报纸上，最快的方法就是你到你的这个你感兴趣的这个区域，比如说我对这个，譬如说像纽约皇后区，我想买这的房子，想买便宜的，那我最快的方法就是跑到这个皇后区的遗产认证法院，如果我是想就遗产方下手的话，我去这儿 probate， 我问他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房子在出售在拍卖，那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机构可以去对接，那我拿到了这个信息之后，我就可以去参加他相关的这些拍卖的这个流程，那他会有他自己的指示，比如说几月到几号你可以说你自己的这个报价，然后你可以去参与当场的这个拍卖，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可以捡这个便宜房子的时候。
嗯，
那么这样讲的话，其实遗产认证法院是可能让我们的这个资产会缩水的，而且即便说我没有这个债务的问题，其实法院都要收费，因为他毕竟要找合适的继承人嘛，所以这个过程中呢，就会收5%-15%的遗产认证费，就是每100万美元当中5万-15万美元就没有了。
嗯，
而且信息要对外公开，因为我只有把我的家庭成员信息、我的财产信息对外公开了，才可能让对我的资产有权利的人有一个途径可以去申报他的权利，而且还会有一个等待时间，一般是1-2年。那么在纽约和加州呢，甚至需要3-5年的时间。那如果要是大家不想说，哎，我的这个资产，我要是捡便宜的一方，我很高兴嘛，我可以买到便宜的房子。
嗯。
但是对于过世的一方，他肯定是不希望自己的资产被法拍、被贱卖，或者说可能有这个法院的程序上的不便的问题。那我们就
是就是刚才您所讲的这一块呢，是指的是，比方说一个人，我完全没有做任何的安排，就我在清醒的时候或者是生前没有做任何的安排，或者是立了遗嘱，
是
这两种情况
都
会发生的，对吧？嗯，
所以就像黄老师说的，如果要是我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的话，我什么都不做也不行，我做个遗嘱也不行，那我就要做一个信托文件来避开这个法院，就是 trust 的意思。所以说财产代理协议、医疗代理协议、信托，那遗嘱也避不开法院，所以说这些文件相对来说是在我们的资产保护过程当中大家都会遇到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文件。谢谢。
嗯，是。那刚才其实您提到了信托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那我们就顺着来讲一下，刚才您讲的是当一个人他立了遗嘱的情况下，后续那如果这个人过世了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司法的过程，这个过程呢实际上可能对于这个人来讲并不是在利益上面会那么友好的。虽然可能立遗嘱的过程比较简单，或者是费用比较低，对不对？和你讲的信托来讲，前期的费用看起来是低的，但是后面实际上你的成本可能是高的。然后那您讲的信托和这个遗嘱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在后面的这种过程上。
是，其实呢很多朋友都说信托遗嘱，信托遗嘱好像我们的一个直观感觉就是信托和遗嘱是一个东西，不可分家。其实他们在功能上是非常类似的，都是规定我过世之后资产怎么分配的一种法律文件，但是在程序上这两者就大相径庭了。遗嘱呢，它只是一个白纸黑字说明自己百年之后资产应该怎么分配的一个法律文件。那么我做了这个文件之后呢，我就把这个文件带回家里去了，没有任何第三方知道这个文件的内容或者这个文件的存在。它一直到什么时候会再重见天日，就是我过世了，我的这个遗嘱当中会规定执行人嘛，比如说让我的孩子、让我的配偶，这都是比较常见的执行人的分配的方式了。他们要拿着这份遗嘱，不能直接按照遗嘱规定分配资产，比如说我这个资产说我要分配给我的配偶一半，我的孩子两个孩子每个人各25%，我不能直接这么分，我得把这个遗嘱拿到法院去，让法院进行认证，因为在长久的这个日期当中，这个遗嘱有没有被伪造篡改过，有没有不适当的处置过，有没有造假，这个是任何第三方说不准的，所以要去法院，根据法院的公权力机关从遗嘱的内容上、形式上去判断它的一个真伪和有效性。那最后就是两个结果，如果判断之后认为这个遗嘱有效，那么资产就会按照遗嘱的规定的分配方式分配，如果判断的结果是这个遗嘱无效，那么这个遗嘱就作废了，就等于没有这个遗嘱是一样的，资产只能够再回到法定的分配方式之中。那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首先就是他在程序上还是会有一个5%-15%的费用，1-2年等待时间，信息对外公开，因为这样才能去分辨这个遗嘱的真伪。 最后的实体结果不见得这个遗嘱会被得到尊重和执行，要看法院最后的一个判断的问题了。但是如果要是我有一个信托文件呢，这个信托文件在白纸黑字的说明了我过世之后资产应该怎么分配的一个基础之上，资产是要登记到信托名下的。比如说如果我有一个房子的话，那我要把这个房子的地契登记到信托名下。如果像人寿保险、股票账户等等这类账户性质的资产，那我要把这些账户的受益人写为信托。这样的话呢，我的这个资产才会按照信托的规则保护。那恰恰是因为有了这个登记的过程，我就可以用生前的登记去代替过世之后的法院的认证。为什么？法院你认证的目的不就是要看这份文件是不是忠实的反映了我的一个真实想法，一个真实的资产分配的一个意图吗？那如果要是我生前都把这个资产登记到信托名下了，比如说地契，那我到地契的登记部门，我把这个资产登记到信托名下了，人寿保险股票账户等等，我把受益人都写为信托了，那就等于是有生之年我自己都做了这个资产应该怎么分配的一个法律的上的规定，而且我和第三方管理我资产的人都有一个交接了，那就没有必要在过世之后再认证它的真实准确性，因为如果是假的，我根本不可能自己去登记，所以我就通过生前的登记替代了过世之后的认证行为，那就大大的节省了过世之后的这个资产分配的成本。我过世之后不用进法院，立刻马上交给亲人支配，所以就是省了5%到15%的费用，1到2年等待时间和信息对外公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遗嘱顾名思义就是我过世之后资产应该怎么分配的一个法律文件，但是信托它不仅仅管理我过世之后，信任托付不仅存在于我过世之后，如果我活着但神志不清的话，我也可以说明如果我活着但神志不清的时候谁来帮我管理资产，从而避免了我神志不清期间像我们开头的那个案子太太不处置先生名下的资产这样一种尴尬的资产真空无人管理的情况的发生。所以说从程序上，信托能够更高效快捷省时省事的传递资产，从实体内容上，信托不仅仅像遗嘱一样管理过世之后，也管理活着但神志不清的时候的资产处置，所以说相比于遗嘱，信托是一个更有力的资产传承和保护的工具。谢谢。
那信托我们知道它是有三方的，那应该讲是比方说我立信托的这个人应该是那个 trustor， 然后这个 trustee 是谁呢？一般来讲
trustee 的话，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情况之下是会先说自己是这个信托的管理者
啊。
那如果自己管不了了，那我们有一个叫 successor trustee， 就是继任管理者的概念，那他往往找自己的配偶或者是兄弟姐妹，如果子女大了找子女，就是这些利害关系人能够忠实的执行自己的意图的人做 trustee， successor 的 trustee， 在自己过世之后负责分配资产。那么最后呢，就是像黄老师说的第三方 beneficiary 受益人，就是谁可以使用资产。那么有生之年呢，大部分人是说自己使用，那过世之后的话是父母、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等等，那么就是看这个过世的人他的意图希望保护谁的权利来做这样的一个白纸黑字的说明。谢谢。
明白了，就是这个生前信托的话，我们从直观上看它也是可以做的更为复杂的哈，就是很多时候看一大本一厚本，不像是那个遗嘱就很简单，你能够除了比方说过世之后这个能够怎么去分配你的这些遗产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规则你可以去设定，你能够跟我们稍微举一些例子吗，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概念，就是在生前信托当中能规定哪些事情？
是的，其实生前信托呢，它有非常多的这个条款可以供我们去选择，可谓是风险由人。比如说像遗嘱，在大部分情况之下我们过世了，把资产直接就传递给遗嘱中的受益人，比如说孩子等等，那我们就对这个资产不再有话语权了。那孩子以后比如说他万一要是有债权人欠人钱，比如说像我们这儿经常会遇到的案子，就是孩子不小心可能在开车的时候刮擦到比较昂贵的车辆，然后他的保险用光了，没有办法再去赔偿了，那他会很紧张，说我的资产会不会有风险，那或者说如果孩子离异，那要不要和配偶去瓜分这些问题。其实信托都是可以起到一个就是保护作用的。 那我们就可以要求这个信托在信托设立人过世之后不消失，就是我走了，但是信托还在。那么还在的目的就是什么？为了保证这个资产可以按照信托的规则分配，那我就可以在这个信托里说资产给我的孩子，但是呢，它只是给我孩子的。那我的孩子万一未来有债权人、欠人钱，或者说离婚有配偶的话，他的债权人和离婚的配偶都是不能强迫孩子用我的钱来还债，或者在离婚法院里瓜分。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资产只给我孩子自己，外人都拿不到，它就形成了一个保护的一个防火墙的一个作用。那么另外还有一类条款就是限制性的条款。那比如说可能有的孩子年纪还比较小，我如果要是走了，让他一次性可以完全自由支配这么多的钱呢，可以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不放心的事情。所以我就可以在这个信托里面就写说我把资产给孩子，但是呢我不是一次性给他的，我要分批给他。比如说孩子30岁之前可以拿多少，40岁之前可以拿多少，我完全可以限制他。比如说我可能就会解释他30岁之前呢每年不能从我的信托里超过10万块拿这么多钱，或者说他只有在考上常青藤的情况之下才能一次性取出10万作为奖励金，就是通过这个年龄或者是行为的发生事件的发生作为一个限制他能够拿钱的一个前提条件。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过世之后对于孩子怎么使用这个资产都是有所要求的，这也就进一步的帮助我们规制了我们过世之后孩子的财产使用的行为。所以说信托文件呢在我们过世之后依然有效，所以说可以规定孩子的债权人配偶拿不到这一类的保护性条款和孩子怎么使用资产这一类的限制性的条款。甚至有的朋友会去做不可撤销信托，像我们刚才讲说管理人一般是我自己啊，但是也有例外，有的人管理人就是写的是其他人，比如说配偶、孩子，甚至是兄弟姐妹更远的这些亲属关系。他为什么要做这种规定呢？因为他要保证如果我们要是把这个资产放到了这个不可撤销信托里的话，它可以起到一个第一是一个债务区隔的作用。就是说如果我自己本身是一个高风险的人，比如说像小企业主，因为他的这个都在做生意，所以他有他的生意上的风险，但是另一方面呢他能够防范风险的这个工具有限，所以说小企业主一般都认为是一个风险较高的一个团体。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像医生啊、律师啊，因为他本身从事的这个行为，这个专业的行为，所以可能会面临更多的这个诉讼，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医生和律师都会买自己专业的这个 malpractice insurance， 就是这个在违规的进行了这个职业的情况之下的一个行业保险，一个专业上的保险。那么我们作为这个群体呢，为了保护自己，我们都可以做不可撤销信托，就是把资产放进去，那我自己就不用了。但是我可以规定谁用，比如说我让孩子用，但是因为我不用了，也就意味着我不能再用这个钱来还债，我的债权人也不会再来找我去拿这里面的这个钱，就是把它上了一把安全锁。而且呢，我还有一部分的这个朋友，就比如说像我的这个资产要超过遗产税起征点了，比如说像2024年一个人超过1361万美元了，到达联邦遗产税起征点了，我也可以把超过的部分，比如说我有1461万美元，我可以把超过1361万美元的这100万放到不可撤销信托来作为一个避遗产税的一个工具。所以说信托它除了像我们刚才说的避开法院这个5%-15%的认证费用，1到2年等待时间，信息对外公开，或者说法定拍卖这样的一个不利情形的发生之外呢，它在实体上还可以对孩子形成保护，债权人配偶拿不到，形成限制，可以要求多大用多少，甚至对我本人起到防债权人和防遗产税的效果。所以说信托的功能非常强大，而不同的信托呢这个功能不同，所以说我们也建议大家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信托，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谢谢。
嗯，非常好啊，讲的很多个方面，讲的很全面啊，确实比较起来这个生前信托是一个，它其实不仅仅是托付我的资产怎么处理，更多的它实际上是对后代的一个规划都是在里面的，就是你这个财富代际传承是在里面的，你会做一个很全面的规划。那在结束我们今天这个通话之前啊，我还是想要再追问一下关于刚才提到那个 probate 的问题，因为这个对于房地产投资者来讲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刚才您其实提到了说法院有可能对这些进入 probate 的资产做拍卖， 那除了这样的一个渠道和环节，投资者有可能去拿到这些资产之外，还有其他的方式吗？比方说这些财产的处置的人，我们是可以直接从他们手上买吗？还是怎么样？
这个从他们手上直接买的话呢，这个不是很现实，还是直接去和法院联络。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要是这个人过世的时候没有信托文件，那么法院呢，他在做出最后的这个裁决，就是这个资产到底应该怎么分配，就是他已经把这个法定的继承顺位捋清楚了之前，他是不允许任何的这个私人去进行这个交易的，就是这个财产是被冻结在法院里面的。因为他担心如果允许私人进行交易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这个资产，比如说可能在他确定了这个合适的继承顺位之前，这个私人已经把这个资产交易完了，现在资产都变成现金了，然后这个私人卷着现金跑了，他担心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说私人是没有权利去进行交易的。所以这个
okay, 那如果说因为刚才您提到说这个比方说那些债权人他们比较着急要拿到这个钱，
是，
然后法院会做拍卖。那如果说别人不着急呢，那是不是可以说我这个处置这个资产的人，我自己把它卖掉，然后去把那些债还上呢？还是说一定要经过法院的拍卖？
不是一定要经过法院拍卖。如果说这些人他着急，就这些债权人着急，他会和法院申请拍卖，因为这个资产在法院嘛。那法院如果衡量之后，他认为这个拍卖对于保护这些债权人的利益是必要的，他就会拍卖。那我们就要直接和法院联络，然后法院拍卖，我们可以去竞拍。
是。
那如果要是这些人不着急，他不提这个事情，说法院你要拍卖，法院是不会拍卖的，因为法院他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不会自己主动拍卖，都是有人去申请他才会拍卖。那如果说他不提这个拍卖的这个事情的话，那么这个时候走流程就是，法院他根据一到两年时间了，把这个法律关系捋清了，什么样的债权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呢他的这个亲属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之后他就会把这个资产的这个分配的权利交给他这个合适的亲属，当然他都是一个由近及远的顺序，他有法定的继承顺位的，就比如说先给配偶和子女吧，就这么说。那么给了他们之后的话呢，那么这个就是债权人就可以和他们去进行磋价，然后把这个资产就是拿回来，然后去清偿他的这个债权债务纠纷的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如果要是债权人不着急的话，也有等待的情况，因为他等待的话呢，也有他等待的原因和好处。如果要是说他去找这个法院进行法拍，法院拍卖了之后，他只能给现在就是这个过世的人欠的这个本金，再加上现在的利息，就之后的利息就不太会再给了嘛。因为一般情况下都是没有这个利息 penalty 的，在美国签的这个贷款协议的话，那就等于是我现在把钱还了，那我之后的利息不会再给你了。但是如果要是说这个债权人他可以等的话，有些债权人会选择说等到这个法院把案件截止了，资产分到了这些受益人手里之后，他会去跟受益人去商量。那这样的话，有些受益人会选择呢把这个资产保下来，就是他不把这个资产快速清偿，而是会进行这个 refinance， 就是再抵押再贷款。那如果说这个相关的贷款机构认为说这个受益人是有贷款清偿能力的，他有可能会继续跟这个受益人去做这样的一个交易，因为这样的话可能能让他得到更多的利息。但是这个确实是看当时的这个贷款协议是怎么写的，然后呢当时的这个市场的情况，这个利息的变化，然后这个银行对于这种受益人的还款的这个能力，所以它比较复杂，要看到时候双方或者说这个受益人贷款的这个机构和法院三方是怎么样去衡量这个利益的一个情况，所以比较复杂。
明白。那在这个阶段，假设说这个受益人，比方我拿到一套房子，我根本不想要这个房子，比方我生活在加州，我在伊利诺伊拿了一套房子，我根本不想要这套房子，然后这个房子上面可能还有一些债务，这个时候我其实是可以把这个房子卖掉然后去还债的，对不对？
是的，我当然是可以把它卖掉还债的。甚至我有可能，就比如说像有的时候他觉得这套房子对他的价值不大，然后呢他都有可能会就是不是特别理想
的低价去卖，
会卖的。
对
对，但是就是他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这个时候最起码主动权在受益人自己手里了，他不会被法院低价卖掉。对，但是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说，通过信托的方式，就是哪怕最终这个信托的受益人的决定是把它低价卖掉，最起码这个决定是受益人自己做的，不是由法院强迫去做的，是这么一个决定。 谢谢。
是 OK， 明白，这样就非常清楚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对于投资者来讲，有几个时间点，有几个环节是有机会去拿到这样的房子的。对，那最后您来讲一讲，在你们的律所是可以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然后如果想要联系你们的话，怎么样取得联系呢？
是的，我们律师事务所呢是可以主要给大家起草信托这个文件，就是避免大家要进遗产认证法院认证程序这样的一个环节。然后这个信托文件里面也包括说，如果我神志不清，谁能帮我做财产决定的财产代理协议。
感谢你的收听，请记得订阅本频道，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节目嘉宾言论仅代表个人立场。记住，如果你需要法律、税务或投资建议，请咨询具有专业资质和能力的人士。完整的免责声明和使用条款，请移步我们的官方网站yongmingyou.com查看。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也欢迎前往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北美掘金永明优，在那里你可以看到本节目的视频版以及更多新鲜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